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13章的31到33节。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两个比喻哈。耶稣基督在这一段13章的这么长的内容里面讲到的两个比喻啊，这两个比喻可能是我们很熟悉的啊，虽然它很短小哈，但是呢我们却可以从里面看到很多的内容哈。这两个比喻是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哈，一共三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先把这一段的比喻的经文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13章的31到33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树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好，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早上主日敬拜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帮助我们，然后当这些比喻当中的内容借着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借着你亲自向我们说话，能够显明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紧闭的心能够打开，让我们忧虑这世上这世上事物的心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真实的愿意来渴慕读你的话语，也愿意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来帮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首先仍然要来回顾一下哈，因为这些比喻之间，虽然就比喻本身里面的比喻的对象，比喻的这些事物来讲，可能没有什么联系，但是这些比喻之间，它所要反映的，或者说耶稣想要表达的内容，却是有一定的联系。我们仍然要回到整个大的段落，这个段落是在讲到说，因着前面一个段落，天国不断的扩张，天国不断的壮大，耶稣也拣选了很多的门徒去传扬天国的福音。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另外一件事发生了，就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出现，不管这个反对的声音是来自于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是说这个反对的声音只是因为他们听到天国的福音他们却不信哈，不管是出于哪一个方面哈，我们仍然看到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之下，有这样的一种张力，一方面天国不断的壮大，另外一方面这种壮大面临很多的挑战和反对。好，那在这里耶稣就要用一些比喻哈，当然其实耶稣使用比喻在马太福音里面不是从13章开始的哈，前面就开始用比喻了哈，但是13章的比喻主要是在讲到天国是什么哈。我们前面看到了两个比喻哈，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稗子的比喻哈。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天国是怎样的？天国其实是什么？是一群人，这群人对耶稣基督并他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有正确的回应哈，也就是这里讲到说，那个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好，所以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天国里面的这一群人，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应该是有怎样的样式，我们应该要对神的道，对天国的道福音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不是把我们的心门紧闭起来不是好像常常因为世俗的一些的思虑影响到我们对道的这个回应也不是说我们的根基不是立在这个道上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稗子的比喻讲到什么？讲到说，虽然我们这一群麦子是住在稗子中间，住在罪人中间，我们却不是效法这些罪人的行为，我们也不是过这些罪人的生活， 我们乃是要期盼将来天国完全降临的那种完美，那种甘甜，那种美好啊。所以我们虽然住在这个地上的国中间，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地上的国啊。但是这种分别要到什么？要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真实的显现。这时候麦子和稗子要彼此分开啊，彼此分开哈。所以从这两个比喻，我们看到了一些天国的本质哈，天国的本质哈。那接下去我们要来看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那在这两个比喻里面，我们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哈。第一个是在芥菜种的比喻里面有一个飞鸟哈。很多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比喻里面使用的这些事物哈。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尤其是在福音书里面的比喻，我们不要太一一对应的去看这些比喻里面的事物哈，或者说我们纠结哦，这个比喻里面的某一个事物到底是在指向什么东西啊？如果圣经经文有解释，或者说有映照的经文更好的解释的话，那我们就接受这样的解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要强求哈，不要强求。那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前面，因为这是一个整个的段落哈。在前面撒种的比喻里面特别讲到说，有一个种子是撒在路旁的，有飞鸟来吃尽了，对不对？然后耶稣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这个飞鸟来吃尽，这个飞鸟是谁啊？就是那恶者，对不对？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哈。所以到这第三个比喻的时候，这个飞鸟是不是也像前面一样是指撒旦呢？还是说它是指向其他的事物呢？这里要特别注意哈，很多时候可能有一些传统的解经的地方会把这个飞鸟比喻成撒旦。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对应的比照，是因为他把前面稗子的比喻看作是教会当中有一群不信的假信徒啊，所以延续到下面这个比喻，他就说，那前面那个比喻讲到说教会里面有一群假信徒，后面那个比喻说教会里面常常可能这些假信徒他就是什么，他就是受撒旦差遣的人哈。但是我们上次讲到过了，稗子的比喻的这个目标或者说目的不是在讨论教会里面哪些是真信徒，哪些是假信徒。稗子的比喻的一个目的是在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需要对将来天国完全显现有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盼望，这样的一种渴望哈，渴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渴望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哈。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渴望的话，那这里的飞鸟显然不是指撒旦哈。那飞鸟是指什么呢？等会我们会来看哈。第二个就是有关面酵哈，因为这个部分可能会比飞鸟会更突出一点哈。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在旧约里面，甚至在新约里面，有些地方也会讲到说这个面酵是指到人的罪或者是一种邪恶哈。比如说在月节以色列人要吃无酵饼啊，就是出埃及记第13章里面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神对他们的吩咐哈，他们要过除酵节，他们要吃无酵饼，过逾越节啊。然后呢，你去看那些献祭的条例里面，比如说利未记第二章的素祭啊，第二章的第11节哈，他会讲到说，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做火祭献给耶和华哈。所以你仔细去思想哈。现在耶稣在讲比喻啊，耶稣讲比喻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他的听众。前面两次我们都指出他的听众是什么，这一段的比喻里面前四个比喻他的听众是门徒以及围着他的其他的一些人，可能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在其中，可能那些不信的人也在其中哈。所以不是仅仅面对门徒的一个讲道的内容哈。所以这里的比喻是面对这么多人，但是这些人我相信可能大部分人都是什么犹太人甚至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很熟悉犹太律法当中的要求 好，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设这个比喻，用到面教，用到教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很能令犹太人马上联想到罪的这样的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要仔细思想耶稣到底在做什么。当然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并不是所有的有关教的内容好像都是在指到有罪，比如说在利未记的第七章的第十三节，这里讲到的是祭司去献平安祭的一个职责。那献平安祭分成几个部分，其中第一个部分是讲到要献这个感恩的祭。在这里你就会发觉，这个平安祭当中的感谢祭、感恩祭，他说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所以这里你会发觉他献的祭里面是什么，是用有酵的饼，不是用无酵的饼，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五旬节的摇祭，也是在利未记的第23章。利未记的第23章里面讲到五旬节，也就是七七节，他们也需要去献那个祭，也需要去献那个祭。第23章的第15到第18节这里这样讲到，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所以你看到这里，当他去献这个祭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什么，这个祭物里面是要加什么，要加酵的。而耶稣在这里的比喻，他明显这个比喻应该是很明显的，他是把天国比喻成面酵。所以这对于听众这些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等会我们会来讲，这种挑战是要刺激这些犹太人，让他们去思考，让他们去思考天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个飞鸟和有关面教的部分，我们先做一点点的铺垫，让我们来看接下去这个比喻里面到底是在讲什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看芥菜种的比喻，这个比喻到底是在强调什么呢？你仔细去读这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不是农夫，农民，可能即使是农民也不一定种过这个芥菜，这个植物。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农夫的这样的一个耕作的这样的比喻，他说这个芥菜种啊，种在田里面，原来这个芥菜种是最小的，等它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这个芥菜种有多小呢？我以前查过一个资料，这个芥菜种比芝麻还要小很多很多。我们可能看到过芝麻，芝麻已经很小了，我们常常中国人用一些用比喻的时候说这个事是什么，芝麻绿豆的小事，就比喻这个事很小。那这个芥菜种呢，比芝麻还要小，在那个时代里面可能是当时他们所能够接触到的最小的一个植物的种子。但是呢，当这个芥菜种长起来呢，却可以长到3米这么高，比一个人都要高一倍这样的高度。那这个比喻到底在强调的是什么？是在强调说这个天国将来要发展的很壮大吗？这个是天国将来会很伟大呢，还是要强调天国的开始是很微小的呢？我们来仔细来思想哈，仍然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群来到他面前的可能大部分都是什么？以色列人，大部分人都是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他们的期盼在这个耶稣的时代，在使徒的时代，以色列人的期盼是什么？他们的国家被灭亡了，他们过着殖民的生活，他们被罗马，他们一度被巴比伦，被波斯马代帝国，被希腊，被罗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大的帝国的统治之下。 他们期盼什么？他们期盼能够复国啊，当然现在以色列已经复国了，他们期盼能够那位圣经旧约当中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能够来到。这位弥赛亚在他们的期盼当中是像所罗门王这样伟大的强大的，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大大得胜的，这种得胜是用眼睛能看得见的，这种军事上的政治上的得胜。所以犹太人的期盼，他们也期盼弥赛亚的到来，而且他们期盼的一个弥赛亚的到来是一个军事性的政治性的，能够带领他们打败罗马帝国，建立像所罗门王国时代一样强盛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君王。所以就这个他们的期盼来讲，耶稣显然不应该仅仅只是在强调天国将来会发展的非常壮大，因为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围着他的人，他们的期盼当中本来就有那样一个强大的弥赛亚的国度的远景，有这样的一个图画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好，甚至门徒也是这样，是不是？你仔细去读马太福音后面的经文，比如说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在十六章里面有很著名的这个彼得所说的话，当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在那里宣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很伟大的彼得，接下去当耶稣指示门徒，第二十一节，当耶稣指示门徒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的时候，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连门徒这一位他真实的愿意跟随弥赛亚，他任性耶稣就是弥赛亚，他愿意跟随这位弥赛亚的，就这样的一个门徒，当他知道说弥赛亚所要成就的不是他想象当中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个所罗门一样强大的王的时候，他就劝阻耶稣说这些事不应该临到你身上。彼得之所以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和他所想象当中的期盼当中的弥赛亚不一样。包括第二十章里面那个耶稣的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来找耶稣的时候，就求他一件事，是什么？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个国显然他的母亲是对这个国是有一种盼望的，一种盼望的，这个盼望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的盼望。所以犹太人在这里他们是有这样的盼望，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有这样的盼望。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显然重点不应该是在讲天国将来会发展的非常的壮大，虽然天国将来会发展的非常壮大，这个是一个事实。那既然这里不是在主要在讲天国将来很伟大，那他一定是在讲另外一件事，因为他这里的比喻是在使用到芥菜种。你特别注意，在旧约的拉比的思想里面，他们会讲一些的格言，他们会讲一些的格言，这些格言里面有些会用到一个比喻，就是芥菜种，他们常常会用这个芥菜种来表达小的意思，很有趣。我们可以来看旧约的另一处的经文，在旧约的倒数第二卷书撒加利亚书里面，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第十节，这里是这样描述的，这里的这一段话是在讲到说所罗巴伯他回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被掳，然后他们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要回归到耶路撒冷，其中有一个首领就是所罗巴伯，然后这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常常会说的，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 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哈。啊，这是在第四章的第六节哈。我们来看第十节哈。第十节是在讲什么？所罗巴伯他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想要做一件事，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特别是要重建耶和华的圣殿哈。重建耶和华的圣殿哈。第九节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哈。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言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在这里撒加利亚书讲到一件事，你们不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所罗巴伯回到了耶路撒冷，他想要建立这个圣殿。我们去读尼希米记以斯拉记，你就会发觉其实他们整个建殿的过程是很不顺利的，是不是这甚至这个过程当中一度的停工，有各样的搅扰哈。那在这里所罗巴伯做了一件事，就是立了这殿的根基哈。看上去是一个很轻小的事哈，这个殿肯定是壮观很庞大的哈，但是所罗巴伯只是立了这个殿的根基，可能只是，甚至可能我们说的夸张一点，可能他只是掘了一盆土哈。但是耶和华说什么？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虽然所罗巴伯所做的这件事非常的轻小非常的小，但是这件事他所要成就的，耶和华所要成就的却是什么？极深广无比哈。所以在这里耶稣的比喻也是如此哈。耶稣的比喻也是如此，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在讲到说，天国开始的时候似乎看来微不足道哈。在福音书里面所讲到的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我们看为稀奇哈，但是可能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可能也对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各国列国列族的人来讲，这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微小的开始却正在耶稣的事工之下发生哈。马太福音前面讲到了很多的事，耶稣行走各地，是不是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些神迹不是要炫耀耶稣的能力，乃是要显明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他是瘎子看见，瘸子行走哑巴说话长大麻风的人得洁净，有死人复活，这些事是要显明耶稣他是那位弥赛亚耶稣赶出恶鬼耶稣平静风浪，显出耶稣弥赛亚的权柄那种独特之处正是这样的一些的行的神迹各样的传讲的福音教导等等显明了这个天国已经在耶稣的事工之下开始，这个开始可能是微小的开始甚至当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门徒们所行的也是很微小的事在当时看来很微小的事，但是却正在发生，对这个地上的国发生很大的改变，这个等会我们来讲好。但是呢，当天国将来完全显现的时候，将伟大而荣耀当然第一个部分是重点，在这里这个开始的时候的这种微小和将来的这种伟大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将它有生机的合在一起，微小的开始和成熟的结束有生机上的合一，也就是说这个小的开始和将来的伟大它是一致的，是一个生命从很小到很壮大它是有一贯性在里面的不是两件事物，是同一件事物是同一件事物好，这是微小的开始和成熟结束有生机上的合一那我们来看飞鸟在这里到底是在讲什么你从上下文，从马太福音里面，你很难直接看出飞鸟是在讲什么我这里先来说一下答案或者说我的认识我的理解，在这里飞鸟是指到外邦的国度 那可能弟兄姐妹会说，这个飞鸟为什么会指到外邦的国度呢？我们来看旧约的一处经文哈，旧约的一处经文，在以西结书的第十七章，以西结书的第十七章哈，在第十七章里面，以西结神就让以西结设了一个比喻哈。或者说神告诉以西结一个比喻哈，这个比喻在讲到有老鹰和葡萄树两件的事物哈，而在这里老鹰有两个有两个老鹰哈，那这两只鹰在第十一节开始的解十一节到二十一节的解释里面哈，是在讲的这两个鹰是谁？有一个鹰是非常的强大哈，非常的强大哦。他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然后这个解释比喻是什么？这个鹰就是谁？就是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他等于巴比伦等于是灭了以色列国，然后娶了以色列宗室中的一人与他立约。并使他发誓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然后将这个人设为国王。然后第七节说，又有一大鹰，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就是指以色列哈，从栽种的洼中向这鹰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他的浇灌哈。有两个鹰，第一个鹰是什么？巴比伦，他毁灭了以色列国，他使一些人被掳去。另外一些人留在以色列国中，而这些留在以色列国中的人，他们不甘于受到这个巴比伦王的这种统治，于是他们去求助另外一个大鹰。这另外一个大鹰是谁呢？这后面的解释第十五节，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他岂能亨通呢？所以这些剩下的这些人，他们背叛巴比伦王，另一个大鹰就是什么？埃及王，就是埃及王。但是我们看到历史当中怎么样？这些背叛巴比伦王的人，最终他们的结局是很凄惨的哈。埃及人并不能帮助以色列人抵挡巴比伦王，抵挡巴比伦王哈。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比喻是老鹰和葡萄树的比喻，这个老鹰，两只老鹰。我们知道老鹰是鸟，对不对？两只老鹰是什么？指到巴比伦和埃及哈，这两个国度是外邦人的国度哈，外邦人的国度哈。当然，你看到这里，你不能直接说所以马太福音这里的鸟就是指外邦人哈。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在第十七章的第二十二到第二十四节里面，神有一个对将来的应许哈，我来读一下哈。这里讲到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就是从茎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在以西结书这一段里面，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应许，他说什么？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原来以色列在大卫，在所罗门的年代里面，以色列王国是什么？是非常的强大。在旧约你会发觉，他们常常用这个树的繁茂来比喻这个国度的强大哈，国度的强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度，却因为犯罪得罪神，却因为拜偶像不行神所要求他们所行的这些事，这个国度怎么样？毁灭了。但是神没有完全毁灭这个国度，他从这个香柏树的树梢上拧去一截枝子，这一个很嫩的枝子，这个树很大，但是在这个树梢上是很小的一个小枝子，把它栽在极高的山上哈，栽在极高的山上哈，用这个树梢来栽种哈，但是这个看上去极小的树梢，将来要怎么样？长成极大的香柏树，成为佳美的香柏树， 而且什么？各类飞鸟都必数在其下，数在其下。你会发觉以西结说的这里的一个将来神对将来的应许哈，和耶稣在这里讲到的这个比喻有很多的类似之处哈，类似之处哈。当然以西结没有用芥菜种这样的一个事物来比喻哈，但是后面这个植物长大以后的情景却和以西结书非常相近哈，以西结书非常相近哈。所以在这里耶稣要讲到一件事哈，这其实和前面这个比喻有很大有一些的联系哈，有一些的联系。前面一个比喻讲到什么？这个世上的国当中，这个麦子是什么？撒在田里，这个田就是世界，对不对？哦，这个田里面除了麦子还有稗子，所以神的儿女哦，这个弥赛亚国度的子民，他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他们不是飘在空中的，他们周围还有那些不信的神，不信神的人与他们同住啊，不信神的人与他们同住哈。那你光看前面这个比喻只是到这里结束了哈，但是从这个比喻你会发觉另外一件事哈，神让我们住在这地上的国当中哈，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天上的国还没有完全的降临哈，哦，这还有其他一方面的要素，这个要素就是要在地上的国当中显明天上的国，以至于怎么样，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归到这个国度里面，连这些不是以色列人的外邦人也要得享这个耶稣他所立的新约的福气，新约的福气哈。所以这个这里的飞鸟哈，按照这个以西结书里面的这样的神的应许的解释哈，我们可以更多的倾向看成是什么？是外邦人。所以耶稣的事工不仅仅只是针对犹太人哈，不仅仅只是针对以色列人哈，耶稣的事工是要针对整个世界，这从前面几个两个比喻里面也能略略的看到哈，也能略略的看到哈。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是芥菜种的比喻，我们接下来看面酵的比喻哈。面酵的比喻就更直接了哈，只有一节经文很直白的在讲到天国是什么，他说什么？天国好像面酵哈，天国好像面酵哈，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去尤其是北方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哈，可能平时喜欢吃面食，他们就会在家里面发面哈，在家里面发面哈。那当我们发面的时候，我们就会使用到一种发面的添加剂，就是面酵哈，就是酵哈。那耶稣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哈，这样的一个比喻哈。当你加这个酵的时候，如果你发过面，你就会发觉你不是加很多进去，对不对？它有一个添加量，这个添加量是非常的少的哈，添加量是非常的少的哈。所以对于整个面团来说，面酵是微不足道的哈。所以这个地方来说，这个面酵的比喻和芥菜种的比喻，我们就需要放在一起来看哈。你会发觉马太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成双成对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的继续的方式哈，继续的方式哈。这可能和以色列人在讲到说要做见证，必须要有两个人，两个以上的人做见证，这个见证才是真的哈。所以这两个比喻我们放在一起讲，是因为这两个比喻是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哈。同样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个天国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微不足道的，很小的，好像不起眼的，这个事工好像是隐藏的，不被人所关注的哈，不被人所关注的哈。而且你会发觉这个面酵的比喻相对于芥菜种的比喻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哈，很大的不同之处。这不同之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发面的时候，你这个面酵加进去，当然这个面团会怎么样？胀大，对不对？但是和前面芥菜种从一个比芝麻还小的种子长成一个至少3米高的这样的一个植物的这种大小的转变哈，在这里这个面团在加入面酵之后的这个之后和之前的这个转变明显 这个大小不是这么夸张哈，可能有一些的盆大，可能盆了一倍或者是两倍等等，但是这个面团的变化不是这么的明显的变大哈。好，所以我们来看与芥菜种的比喻的对比当中哈，我们前面讲到相同之处是什么，是在都在强调这个天国的微小哈，都在强调这个天国的微小哈。但是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什么地方呢？不同之处是在讲到这个芥菜种的比喻，他在讲到说这个天国好像是什么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叫遍地开花哈，这个天国是什么，是会有一个几何式的增长哈。你会看到从历史上来看哈，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然后这个福音开始广传哈，但是在罗马帝国里面被广传的时候也受到了很多的逼迫受到了很多的政府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逼迫哈，很多人被处死但是到后来就是大规模的增长哈。我突然想到哈，就好像现在我们经历的这个病毒哈，这个病毒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并不怎么可怕可能几个人传染，但他当他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当不做一些管控的时候这个病毒怎么样就蔓延到了很多很多的人现在全世界这个得这个病毒的人已经超过了100万七位数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芥菜种的比喻更多的是在讲到这个微小的事工将来会产生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上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哈，巨大的变化哈。但是面教的比喻确实不一样，面教的比喻它在强调的是什么？芥菜种的比喻强调的是说天国进入到这个地上以后，这个天国要急速的扩张哈，急速的扩张，虽然一开始很微小，但要急速的扩张这个扩张甚至是要扩张到外邦人那里而面教的比喻是在讲到说这个教加入到这个面团，这个面团好像就是这个世界一样，天国进入到这个世界以后好像是暗暗的进来的，好像是不起眼的进来的，但是当这个面教进入到这个面团以后，这个面团怎么样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一种强烈的转变，也就是说天国进入到地上的国的时候，它一定会给这地上的国带来强烈的转变的。这就是前面这个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当教会，当神的国度进入到这个地上的国的时候，一定是带有对地上的国的转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也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在不断的发生。所以这是这两个比喻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天国它不断的开始渗透到这个地上的国。对比前面稗子的比喻。稗子的比喻更多的是在讲到说这一群在地上的国里面的天国的子民需要有一个期盼，他们的期盼不应该在这地上的国里面，而应该在将来天上的国完全的显现之上。同时他们在期盼将来的天上的国完全显现的同时，他们要做另外一件事，他们就是什么，他们要不断的让这个天国在这个地上不断的扩张开来。这就是马太到最后大使命的部分讲到的，对不对？大使命的时候讲到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以色列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这里面教的比喻更多的是在强调说，这个天上的国进入地上的国的时候，它一定对地上的国是有影响力的，是有转变的。这种转变，这种影响力是从一种拜偶像，是从一种不 不拜这个天上的这位真神，而转变为怎么样？哦，愿意遵守神的旨意和神的话语。当然，这种转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圣灵保护师的工作。圣灵保护师的工作，所以你在联系前面哈，联系前面拜子的比喻，你就会发觉哈，拜子的比喻讲到了这个处境，在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里面，给我们有新的对天国的认识哈，新的对天国的认识哈。好，那我们仍然要回到这个耶稣使用比喻的两个目的哈，两个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宣扬天国已经来到。宣扬天国已经来到了。好，借着耶稣的基督的事工，天国已经来到。好，虽然在那个开始的阶段它很微小哈，这里要特别注意哈，这个微小不是在讲本质上的一种微小哈。这个微小是从外面看，好像当时耶稣的事工和罗马帝国那种庞大的那种政治和军事的力量来对比的话，耶稣的事工好像微不足道。耶稣的事工就好像那个想要用自己的腿扳倒大象的蚂蚁一样，好像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哈。好像中国的歇后语里面讲到什么，用这个火柴去顶这个门哈，用这个火柴去顶这个门哈。但是这里在讲到的天国的微小，不是它本质的微小哈。天国本质上，天国远比地上的国要伟大哈，远比地上的国要伟大哈。即使是在它这个事工开展的初期的阶段，看上去很微小的阶段，它本质仍然比地上的国要伟大。这个是我们特别注意的哈，特别注意的哈。当耶稣在这样宣讲，这个天上的国已经开始在这地上降临，虽然这个事工看上去，这个国度看上去很微小啊，但是仍然显明这个天国已经来到，天国已经来到了。好，另外一个就是要激起听众的回应哈。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听众大多可能是犹太人哈，可能是犹太人哈。所以耶稣在这里使用的比喻，使用的很多的素材哈，它都是会更接近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的历史背景当中的哈。比如说他使用拉比的格言里面常常提到的芥菜种作为他比喻里面的一个事物啊，比喻的事物哈。这可能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尤其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当中，他们是很熟悉，讲到芥菜种就知道是在讲一件很微小的事哈。第二个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他可能会引用一些旧约的经文，当然这里不是很明显的直接的引用旧约经文，但是对熟悉旧约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来说，如果这些民众当中他们也有熟悉旧约经文的人来说，他们很快就能联想到，而且这种联想是必然的。为什么这么说？以色列人在以西结书里面，耶和华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这些被掳的人当中，他们有一些人神要看顾他们，眷顾他们，使他们要重新回到应许之地，使他们能够怎么样，重新变成那个佳美的香柏树，重新变成佳美的香柏树，甚至飞鸟这些外邦人都要怎么样，要来栖息在这个树之下。而如果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如果这些熟悉旧约经文的人，他们明白旧约神的应许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很快的就能够想到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的天国是在指到怎样的一个国度，是不是？所以这个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但是他们的认知当中，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他们认知当中有一个和耶稣所讲的不一致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认知当中的这个国度是一个军事上的，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度，而耶稣所带来的这个国度虽然看上去没有像军事上政治上的国度这样的有直接的有快速的这种影响力和变化，但是却是深远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好，所以耶稣会用比喻当中的一些段落 它直接映射到旧约的经文啊。更有趣的一点是，耶稣使用了一种反转的用法，就是面教哈。犹太人，刚才我们读了很多的这个旧约的经文，对不对？犹太人一般都认为教象征的邪恶哈，教象征的邪恶。但是耶稣在这里怎么说？说天国好像面教，他用一个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可能是更多的去用来描绘这个邪恶罪恶的这样一个事物，来描绘这个天上的国，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好像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哈，让这些听众能够怎么样，能够去思想，哎，这个好像他在讲的跟我原来的认识是极其不一样的哈。比如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另外一处哈，马太福音的第24章的43节哈，43节这里怎么说？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耶稣在那里比喻说，他要再来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他再来的时候像什么？像贼一样。显然这样的一个比喻是很奇怪的，很颠覆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哈。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比喻，会让人激起更多的对这个比喻的回应。这个回应不有可能是正面的，有可能是反面的啊，有可能他们会说你怎么会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弥赛亚的国度呢？也有可能他们在思考，有些人就开始思考耶稣到底想要在讲什么。好，所以耶稣要用比喻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显明天国已经到来，另一个是借着比喻要激起听众的回应。那自然而然呢，他使用比喻当中的一些素材，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读这些比喻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哈，但是对于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读到这些比喻的时候，他们一定有感觉的，他们一定会对这些比喻当中的事物会有共鸣的。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在中国的文化背景里面，我们再来讲比喻，我们讲到了很多的这个古代的这些成语或者名人相关的一些事物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感觉的啊。但是今天讲到一个国外的东西，你对这个文化、这个背景、这个历史这个民族不了解的话，你就无动于衷哈。所以我们需要去来看这些比喻里面有关听众他们接受的层面里面，他们所熟悉的部分，来显明说耶稣到底要做什么。很简单，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耶稣宣扬天国已经来到，耶稣要激起听众的回应。这个回应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来认识这个国度，认识这位弥赛亚并跟随这位弥赛亚，当然也可能激起另外的回应，所以我们来做一下总结哈，这两个比喻都在讲到什么？讲到天国已经来到啊。虽然现在，这个现在当然是当然是指耶稣的时代哈，虽然在耶稣的时代，耶稣事工的开始的阶段的时候，看上去很微小，但是很明显的天国已经来到。而这个天国它会有很大的成长，我们已经经历了2000年的时间历史的阶段，我们看到真实的如圣经上所说的，天国不断的成长，而且天国的这种成长不仅仅是人数上的增长，而且是一个本质上的对地上的国进行强烈的转变。你会发现今天西方的很多的文化里面的历史背景里面的东西，都已经或多或少被基督教所转变，当然因着罪的原因，这种转变可能又会带来其他的一些的变化哈。这今天我们不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怎样，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天国的本质，就是它虽然开始的时候很微小，但是这种微小，它在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以后，它会长大成一个很强壮的天国，长大成一个能够带来强烈转变的国度。另外我们特别注意，耶稣的事工不仅仅局限在以色列国，还包括外邦人、外邦的国度。这个其实 是不仅仅是新约所给我们看见的，旧约一直以来，当耶和华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多国的父的时候，这就是在宣扬说这个应许，这个约不仅仅只是关乎以色列人，不仅仅只是关乎以色列人的福祉，乃是关乎整个世界的福祉。神不仅仅只是拣选以色列人，神乃是因着拣选以色列人来来使以色列人成就他的旨意，以至于这个旨意成就的时候，就拣选了那些其他国家当中他的儿女。好，这是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啊，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啊。那我们有什么应用呢？首先我们要来看哈，我们不要轻看小事哈。在这里虽然讲到说天国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微小，非常的微小，但是这个微小的事就好像所罗巴伯去奠基的时候，他可能只是铲了一坡土，但是这个微小的事将来会产生剧烈的变化。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很小的小事它不会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如果你读过一些有关那个近代的中国的教会的历史的一些的书籍或者文章的话，你会知道中国在西部有一个西北灵工团。你可能听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哈。西北灵工团的出现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就是在欧洲，在英国有几个人称为剑桥七杰哈，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想要去传福音，他们想要到哪里传福音呢？想要到中国来传福音。于是他们就远渡重洋哈，现在不像那时候不像现在哈，可以坐个飞机哈很快就几个小时就可以到中国来了。那时候要跑到中国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哈，以至于他们有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没有跨上中国的大地，他们怎么样？他们的就因为生病，因为各样的事物，有些人死亡，有些人不得不返回他们的国家。这看上去只是很小的几个年轻人他们想要达成的事，但是当这样的事被传扬开来的时候却推动了很大的有关中国西部的整个福音事工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很重要的部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一件小事，不要轻看任何的一个小小的祷告，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小小的传福音的处境不要轻看任何一个活出基督样式的小小的生活的处境，不要轻看这些小事。神很多时候借着这些小事来做大事比如说我们之后会看到耶稣使5000人吃饱耶稣使很多人吃饱后面包括耶稣使4000人吃饱这个使这么多人吃饱其实只是仅仅基于甚至是一个小孩子的口粮，却做成了这样奇妙的大事。这是第一点，不要轻看小事。第二个是什么？不要停下传福音的脚踪。耶稣明显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这群他所拣选的人，我们要住在这个地上。我们住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有一个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使这个国度来扩张。当然真正使这个国度扩张的是耶稣基督和圣灵保卫师哈，但是我们仍然参与在这个事工当中，所以我们不是仅仅忍耐着说周围有一群麦子，我们这个麦子要什么时候才能够盼望到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呢？不是这样，不是仅仅这样，我们乃是有主动的作为，我们要去传福音，使这个国度当中，使这个地上的国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他不再过那个麦子的生活，他能够成为那个麦子哈，能够成为那个麦子。好，这是不要停下传福音的脚踪。第三个是吗？不要忘记天国要改变地上的国的目标。当然，在这里我们要稍微要注意一点哈，这个目标不是说地上的国要完全的完美的变成天国的样式哈。 我相信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仍然会像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个处境里面的情况一样，有很多人反对他，有很多人甚至逼迫他，逼迫到天国。但是我们仍然不要忘记天国要改变地上的国的目标。就像登山宝训里面我们刚才也说过，我们要去什么？做光做盐。我们要去做光做盐。那我们仍然回到应用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这样传福音的脚踪，这样改变地上国的目标，常常可能是在一件小事上达成的，在一件小事上达成的。所以今天借着这样的两个比喻，我们再一次来看到这地上的国因着天上的国的进入，它会发生改变，天上的国会不断的扩张，天上的国会做奇妙的转变的工作。那今天我们这些已经身在天上国度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去行呢？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宝惠师圣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所成就的是极大无比的事，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你第三天为我们复活，然后升天到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你也为我们坐在神的右边，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祷。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地上所经历的各样的事，可能有外在的苦难，可能有各样的逼迫，可能有撒旦的攻击，但是神，你已经将那个信心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你已经将你儿子义的生命披戴在我们身上，以至于今天当我们面临这一切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盼望你那活泼有生命的福音，因为这福音是有大能的。我们今天要看到你这福音的大能，不仅仅是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你乃是要借着改变我们，使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当你拣选保罗的时候他的生命得以改变，以至于他改变的生命影响了更多的人，影响了提摩太，影响了小亚细亚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成为那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停下那个传福音的脚踪。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每一件小事上都能够忠心来达成你的旨意，忠心为这个国度来祈求，为这个国度来努力。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